41年前的圣诞节的时候，我还是很年轻。那么当年呢，有位朋友是基督徒，当时我还没信主，他就请我去参加一个营会。他说5天的营会你去吗？我说我有空，我想去，可是要费用吗？他说要。我说多少钱？他说40块。我说40块我就不去了。那么他说你等一等吧，我替你想办法。过了2天他回来跟我讲，他说徐武豪，没问题了，有人替你付40块，你去吗？有人付肯定去。我就去了。5天的营会从12月29号一直到1月2号。1月2号打一天就是我当天信主的一天。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谁替我付了40块，我很想找出来是哪一个人替我付了40块，把我这个人完完全全改变了。我很感谢神，41年以后今天我站在教会当中来传讲当天我去营会所聆听所接受的福音，这是我过去41年每一年的圣诞节我都很喜欢做的事情，把神给我的恩典跟其他还不知道的人还没有接受的人去分享。今天的题目叫什么呢？圣诞的礼物。我想问一下，有谁已经收了礼物的？不太多。有谁应该收礼物可是还没有的？你知道你一定有的。哇，如果旁边那个是你的丈夫或太太，你就明白什么事情。其实你知道吗，收礼物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人送礼物收礼物。其实收礼物送礼物最主要呢有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说你收礼物开心的话呢，很在乎两件事。第一是谁送给你，对不对？第二送什么。比方有一次我没有礼物送给我太太，我太太说送什么？没有，我就是我啊。他说这个不算，这个不算，对吗？看谁送给你。还有呢是你到底收了什么礼物。有些人呢，我是很希望他送礼物给我，可是有时候一直等到25号26号 Boxing Day 了已经还没有，那就真的有一点失望。有些人送礼物给我肯定开心，可是有些人送给我更开心。为什么更开心呢？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我巴不得他能送给我，不用我问他今年有没有礼物，他就主动的送给我。所以每一年我都不会跟我的太太跟我的孩子说要什么礼物，我希望不用我问的，问了才送，这个没意思，对不对？然后第二就是说看他送什么礼物给你。礼物也有很多种，有时候是你喜欢的，有时候是你不喜欢的。举例讲，如果有人送一个大红的衬衫给我，不是不喜欢你送礼物给我，可是我不敢穿，我穿了我不是怕你们受不了，我自己都受不了，我怕我一穿了我就晕倒了，所以还是不行。所以送礼物看谁送，还要看能用吗，合用吗，想用吗，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些说，第一要看这些说谁送的礼物，谁送的礼物。圣诞节的重点不是说你送礼物给我，我送礼物给你。我本来今天要请一个朋友来听的，他叫 Tim， 可是他身体不好没办法来，他说对不起，他讲话都讲不出口没办法来。然后他发了一个微信给我，他说哎，徐武豪，你能告诉我一件事情吗？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到底圣诞节为什么要送礼物。我觉得圣诞节最主要不是人送礼物，圣诞节最主要的是神送礼物，这个才重要。可现在很多人已经倒过来了，看重人的礼物比神的礼物更重要。圣诞的重点不是我们送礼物给别人，圣诞的重点乃是耶稣送礼物给我们。人受礼物开心，因为是你与他的关系。神送礼物呢用心，因为他与你的关系，他与你的关系。在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哪里讲到什么？神爱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受礼物开心，因为你与他的关系。每一年我都受到不同的礼物，今天带来的只有2份，不是送给你们的， 这一份不知道你能看见不能看见。你看这个祷告来挺好看的，你看见没有？看见吗？看不见哈。你知道里面是什么？是照片。这一边呢是我儿子跟女儿小的时候的照片，然后卷过来呢就是他大了以后的照片，这是去年送的。哇，我拿着这个很开心，我说哎，真是很好很好。然后我太太说有什么好啊？没有，就是孩子送的嘛，就是好，对不对？不是很名贵，可是非常的贵重。这个呢我是很喜欢的，我说你们太聪明了，这个挺好看的。还有一个呢，前年送的一个牌，很简单，上面写了一个字，就是说我所受过的礼物，最大的最好的礼物就是从神给的，就是我的爸爸。哇，当你看见这样的一个牌，甜在心中啊，对吗？可是如果有一个如果无关的人送给我，我可能觉得哎，奇怪，你叫我爸干嘛，对吗？可是孩子给我的肯定很开心。所以你看，最主要收礼物开心，因为你与他的关系不贵重，可是很宝贵。神送礼物是用心，因为他与你的关系，因为他爱你的缘故，所以他是用心把礼物送给你。有一次呢，我到芬德杯去传福音，跟一个年轻人讲到耶稣的事情，讲了半天，我问他明白吗？他说完全明白。我说你明白耶稣为你来为你死吗？他说我完全明白。我问他你要信耶稣吗？他说不要。我说为什么不要？他说你说耶稣来为我死，可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我没有要他来，对吗？我没要他为我死啊，然后他为我死了，对吗？我说我没要他来，他突然敲门说我来了，为你死了。我说这个，他说这个好像不太好吧，他不能接受。他说不能明白为什么耶稣来为他死，他说没有理由，没有理由。后来我跟他讲，我就问他一个很简单问题，我说朋友你知道吗，很多事情呢是有理由的，要有理由的，可是有些事情是没有理由的。他说什么事情没有理由呢？我就问他你明白什么叫爱吗？很多爱呢有时候没有什么理由的，就是他爱，所以他愿意这样做。有时候爱是想不通的，是不明白的，就好像你不明白为什么耶稣来，我也不明白耶稣为什么来。其实当时我信耶稣，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我现在好了一点点的，当时真的很不好，耶稣还是爱我。你说想得通吗？想不通。有一年呢，我到我妈妈家里吃饭，我跟我太太一起去，当年刚结婚不到一年，不到一年，突然间妈妈把我拉到一边问我一个问题，她说儿子有个问题想了一年都不明白。我说妈什么问题不明白？她说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好的女孩子要嫁给你。我想问她妈什么意思，那我是你生的，你为什么觉得这个儿子不太好呢？她说不明白。我想了一阵子跟她讲，很快就回应她，我说没啊，她喜欢呢、啊。他喜欢的嫁给我啊。其实有个问题我想问我妈，我是没有问，我也不明白爸为什么娶她。我没有问，爱就是爱。有时候你看人为什么他喜欢他，为什么他喜欢他，喜欢就是喜欢，是想不通的。神为什么爱我们，我真的想不通。我们有什么好处他要爱我们？有一次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全福音，他也跟我讲，哎，徐武豪告诉我耶稣为什么让我信他，到底我信他对他有什么好处，你讲清楚了我就考虑一下信不信他。我说其实没什么，我也想不通为什么神爱我们愿意为我们死。为什么？因为圣诞礼物是神所送的，是出于爱，是出于爱。送的是什么礼物呢？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刚才读了，神怎么天使怎么讲呢？愿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对吗？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当你说平安归于你，肯定你没有才要给吗？有了不会给的。如果有人送礼物给你，问你哎，你有什么，他说我有这个，好我就送这个，没这样子的。送的应该是你没有的。常常有些人呢就要从很多方法去问到底他有没有这个，如果有的话呢我就不送这个了，对吗？有就不用送了，因为没有才送。那到底没有什么呢？就是没有平安。平安这个字呢有个翻译也可以说是和好，没有与神和好，所以神说我要来把平安把和好带给你们。 为什么没有和好呢？为什么没有平安呢？是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所以没有平安。当一个人做了对不起亲友的事情，肯定关系受到影响的。常常有时候哈，以前小的时候哈，回家如果呢平常跟爸妈常常讲话，突然间当你不讲话，爸妈也问了，到底你做错了什么，对吗？为什么突然间不同了？突然间不同了，人做了对不起神的事情，关系肯定受到影响的。我记得当我妈妈受洗的哪一年呢，我先跟她去喝茶吃点心，然后呢就要去牧师跟我爸爸跟我妈妈一起给他们一个洗礼。那我记得我妈在喝茶的跟我讲，她说，儿子你跟我再讲一遍什么叫信耶稣，免得等一位牧师问起来答不出来，他不替我受洗，那就很难过了。我说行吗，我跟你讲一遍。当时在喝茶嘛，拿了两个杯，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我说妈，这个是你，这个是神，然后你看你跟神间有个距离啊。妈说是啊，为什么有距离啊？我说因为我们一生当中做错了很多事情，得罪神了，所以有个距离啊。那妈说怎么办呢？我拿了一只筷子，我就放在两个杯的中间，我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把你能带到神哪里去，耶稣来了就把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可以重新的建立起来。妈听了以后她说明白了，行了行了，可以吃点心了。当天下午她跟我爸爸两个人同一天受洗。人因为有罪与神分开，可是不同的人呢，对罪呢有不同的看法。最主要其实不是你怎么看，那是神怎么看，神怎么看，这个才对的。我记得当我在写我最后的博士论文的时候，我有一个就是要评我论文的教授，我记得我问其他的教授的时候呢，他们提我一件事情，他说徐武豪啊，你写个论文最主要不是你怎么看，乃是那个教授怎么看，对吗？不是你喜欢什么，乃是他要看什么，这个才重要啊，因为是他来判断的，不是你来判断的。所以讲到罪呢，不是说你觉得有就有，你觉得没就没，你要看神怎么看的。你知道罪是怎么样，罪是你该做的事情没做，那这个是罪，不该做的做了也是罪。给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不知道什么是该，什么是不该，或者说人不知道他犯了罪，人不知道他有罪得罪神，这是人很大的问题。有错不知道错，有罪不觉得有罪，这个就是人的问题。有一次呢，我回家的时候呢，看见太太已经坐在沙发那里很不开心。我看见太太不开心呢，我就有一点疑难，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你知道她不开心，我回到房间换了衣服，我走来走去都想不通，到底我昨天前天上个礼拜上个月去年到底我做错什么。你知道我太太今天坐在哪里不开心，我想了五分钟十分钟，我就下去没办法，硬着头皮走到太太的面前跟她鞠个躬道歉。我说太太对不起，他就问我对不起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总而言之我对不起。他说你不知道你错什么，你就不要对不起。哇，这句话让我更难受。我说没什么，我看见你不开心肯定是我犯错了，所以我愿意跟你道歉。他说道歉先要知道什么错，如果不是这个道歉是很大的错。我说那到底为什么你不开心，你就坦白跟我讲吧。他说好，我告诉你吧，其实我不开心与你无关。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开心呢？他说因为我剪那个头发剪得不好。可是你没留意到我剪了头发，这个就大错了，还是要道歉。人最大的问题，你错了不知道你错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你错在什么地方。还有呢，有些人觉得就是说我有一次在满地可哈去，也是全福音嘛，有个博士后的，他朋友带他来，他说你跟徐武豪谈谈吧。我就跟他谈，然后他说诶，你说我有罪，你说人有罪，我说是，那你能讲出我什么罪吗？我说我讲不出来，因为我没看见。他说你没看见我就没罪。我说这个什么话，他说看见才算呢，看不见就不算呢。我说这个有道理吗？那很多人知道我不该吃很肥的肉，东坡肉啦红烧肉啦扣肉都不能吃。我太太也跟我讲了， 你到处就出去吃饭的时候，小心不能吃很肥的肉，对你身体不好。我说行，我答应了他。然后有一次呢，我去一个餐馆，朋友跟我一起去，只有两个人。那当时我看见有那些菜单，还有照片的，你知道吗？哇，就是非常好看，非常好看。但是我朋友说，哎，叫这个扣肉好不好？我说不行，我答应我太太不能吃，不能吃，然后吃了对我身体不好。然后朋友说，哎呀，你太太不在吗？看不见就可以吃，看得见的不要吃。我说不是看见与看不见，你明白吗？看不见吃下去身体好吗？不好。刚才我说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看得见。如果看不见吃下去身体好吗？还是不好，你明白吗？有罪就有罪，不是人看见才算，人没看见不算，能这样讲的吗？不能这样讲的。第三，有人更厉害，他说我记不得我犯的罪。哇，这个厉害，我打了你一下，哎，忘了，老人痴呆，对不起，我偷了你的钱，哎呀，对不起，是我偷的吗？没有印象。你记不起不表示你没罪啊。每逢圣诞节，我们常常出去买很多东西，买完以后呢，到一月份那个单要来了，信用卡的单要来了。有一年呢，我看了个单据的时候，我有一个的那个消费呢，我想来想去，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店买的什么东西，只是看见有个数就是用了。我想来想去想不通，我找来找去，问来问去，问我太太是你吗？问来问去问不到，没有用过，没办法打电话去信用卡公司。我跟他说啊，对不起，我这一个支出呢，我记不起来。你叫对方讲一句话呢，很简单很清楚。他说徐先生，你可以忘记，我们肯定不会。他替我查一查，马上查出来了。我说对，就是我记不起。记不起不表示你没有，人常常犯了错就不去想了，免得想得难受。你不想你不记不表示你没有罪。人生当中活到今天，难道真的没有做了一些违背我们自己本身标准的事情吗？不要说神的标准，难道真的没有做一些你名字不对的事情吗？难道真的没有你没有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吗？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有的。神给我们平安，因为人没有，因为人有罪，所以没有平安。如果没有的话，他根本不需要来，对吗？没有罪，神来干嘛？干嘛？对吗？你没有罪，你看医生干嘛？你没有病，不是没有罪，你没有病，你去看医生干嘛？对吗？你去看医生，医生说有病吗？没病，要检查吗？不需要，那你来干嘛？来看医生，因为这个医生挺好看的。有这样子吗？没有的，有病才需要啊。我以前在香港，我是做救生员的，你知道吗？像吗？谁说不像？不能轻看我。我是做救生员的，有一次我们在当值的时候呢，我在一边游泳池嘛，我坐在一边，另外我的朋友坐在对面嘛，一人一边，然后我们就看着上面的人哈，然后突然间我看见我朋友突然间砰跳下去，没有人叫救命，我说奇怪，然后他跳下去，然后起来又爬上去又坐回去，好像没事情发生。我说你干嘛？是自己掉下去还是不小心？我就过去问他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没什么事情，有人有问题有麻烦，他说没有，有人叫救命吗？也没有，那你跳下去干嘛？他说因为我看这个女有个女的很好看，看不清楚，所以跳下去看。你明白吗？没有人叫救命，你跳下去干嘛？如果你跟我没罪，耶稣来干嘛？你明白吗？耶稣为什么来呢？不需要啊。如果你跟我都跟与神和好了，他就不需要来了。如果我们跟神之间没有距离的话，耶稣不需要来了，他来因为我们有罪才需要的。所以重要的不单是神的心意，更重要是我们的需要啊。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哪里讲什么？他说我们都犯了罪，罪的工价是什么？乃是死啊。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对吗？死的意思乃是说我们与神分开，与神分开，不能与神在一起。耶稣的出生是为了我们而死的，耶稣的出生也是因为我们要死，因为你要死，所以他来让我们不用死。这个不是指到肉身的死，乃是将来永恒的死。人的礼物跟神的礼物有什么不同呢？有两点哈。 有些人的礼物呢，收礼物的人知道他要什么，送的人不知道他该送什么。那我再讲哈，有些人送礼物呢，有些人的礼物呢，收的人知道他要什么，送的人不知道。那个什么意思呢？每一年到圣诞节也好，母亲节也好，结婚周年也好，要买礼物给太太，头痛。他知道他要什么，可是我不知道啊，对吗？可是我问他呢，他永远不会告诉你的。哎，今年要什么？没什么。那你要不要？不用了。如果我真的不送啊，麻烦了。可是他永远不告诉你他要什么。所以人的礼物，有些人的礼物呢，收的人知道要什么，送的人不知道。神的礼物呢，有不同。送的人知道我们要什么，有时候收的人不知道我们要什么，听明白吗？所以你看见教会我们要开聚会劝人信耶稣，很小时候要开个聚会劝人不要信耶稣的。我暂时还没听过。神知道我们要什么，可是很多时候人不知道啊。人不知道啊。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哪里怎么讲呢？他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还做罪人，就是说与神不合的时候，耶稣已经爱我们，为我们而死，我们根本不知道需要神。可是你明白吗？不知道不代表不需要，不知道不代表不需要。我提到我妈妈1988年移民过来，每一年都劝妈妈你去检查身体吧，她说不去。我说妈，你去检查身体吧，不用。我说妈，你身体不去检查，你怎么知道你好不好？我妈怎么讲呢？不检查还好，一检查就不行了。那到底我妈身体好还是不好？肯定是有问题，大家不要去看，就是不要去看。你不看不表示你没有问题的。虽然我不太喜欢检查身体，还是要去，为的就是说要知道我所不知道的，要知道我所需要知道的，这个才是对。圣诞礼物是神所送的，是出于爱。圣诞礼物呢，是神所要的，是因为罪。神已经送了出来，也是人要的。人要如何呢？很明显，礼物送出来一定要接受才可以。你不接受的话呢，礼物还是在哪里，可是没有打开，没有用。要收的礼物很重要，要收的礼物很重要。我其实上个礼拜五是我最后一天上班，然后就放假，一直到1月4号。那我有一个同工准备了一些礼物给我们不同的同工。我还记得我走之前，我出去办事事情又回来，我看见礼物放在我桌子上面，决定我要拿走。礼物送你要拿走才行，你要拿走才行，要收礼物。可是有些人为什么不信耶稣呢？很多人不信耶稣，很多不同的原因。其实有一个有人跟我提到，我最近跟一个朋友在谈嘛，他说其实我不觉得我需要信耶稣，这个非常普遍。你们觉得需要你们去信好了，我不觉得我需要。你不觉得你需要不表示你不需要，或者你不觉得信耶稣有用，那不表示没用。那几年前我去看医生呢，检查身体呢，医生说我的血压比较高，他说你吃一点药吧。我说，然后医生给了一个配方给我，我去配了药拿回家，我看见那个药呢，小的很小的，白色的一点这样子。我说吃下去有用吗？我看来看去摸来摸去，我觉得这个能把我的血压降低吗？我怎么感觉都没感觉到它有果效。可是吃下去以后呢，有果效，真的解决了，现在血压真的很平常，很正常了现在。你不觉得有效不表示无效的，你不觉得有效不一定无效的，还是可以的。那还有一些人怎么看，就是说他不是不明白，可是他觉得不应该。刚才我讲到那个芬德贝那个年轻人，第一他说我没有请耶稣来，第二他说耶稣不该来。我说为什么？他说刚才你不是读了吗，你说罪的公价就是死。他说是不是我犯罪？我说是你犯罪。那我要该不该死？我说你该死。他说就让我死好了，对吗？干嘛我犯罪耶稣为我死了？没理由的，对吗？对不对？很明显他说没有理由的。那这个年轻人挺可爱的，大学生。 啊，我说你讲的是有道理。当时我想来想去，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请问一个人如果他要负责任，啊，他能负责任，可是他不负责任的话，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不负责任，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他要负责任，可他不能负责任，他不负责任，这个叫什么？你们听懂我刚才问什么吗？我再讲，一个人他不能负责任，所以他不负责任，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不能负责任，对不对？不是他不想，他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才要什么？要恩典呢，对不对？有办法就不需要恩典了，没办法才需要恩典。那第三，还有一个人是今年年初我跟他谈的，我请他出来吃早餐，你要跟他谈谈耶稣，谈到一半呢，我就问他怎么样，你要信耶稣吗？你去教会去了那么多年还没信耶稣？他说时候还没到。我说什么时候还没到？他说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多宗教的，对吗？基督教是其中一种，我还没有研究好，我怎么知道基督教是最好的呢？如果这样就信了，是不是太容易太简单太不负责任了吗？你说信仰这个事情那么重要，有关永恒的，怎么可以还没研究清楚就信呢？哇，我看见他，我真是不知道跟他讲什么。你说他对吗？好像对，可是我听的时候觉得有一点不对，因为他已经过了60岁了。我就问他，诶，你结婚很多年？对啊，结婚快35年了，很长时间了。我说，诶，请问你结婚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天下间那么多的女子，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对的？他说，我说你有几个女朋友？他说没几个。哇，你很冒险啊，对吗？他说好像对也好像不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很简单，你说要研究宗教才信吗？请问你研究了几个？他说还没开始。我说厉害，研究到什么地步呢？他说我不知道。那你怎么可以信呢？对吗？怎么可以信呢？我说你这样子，给你出一个难题你自己不能回答，对不对？你不能用这个理由作为不信的原因的，不能这样子。后来我给了他一句话，给了以后呢他就信了。我怎么讲呢？我说你不要为你所不知道的而不决定，你要为你所知道的去做决定，明白吗？你不要为你不知道的不决定，你要为你知道的去决定吗？人不是无限的，不可能所有都知道，可是你所知道的，为你所知道的你要做应当做的决定，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刚才讲到说神要给，因为人有罪，人要收，因此人要信，不是神需要我们信他，乃是我们需要信他，明白吗？不是神需要我们信他，我们不信他他就活不下去了，不是，是我们不信他我们活不下去，倒过来，倒过来。你知道吗，过去那么多年我去看医生，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医生，我从来没见过有一次看完医生以后，医生会起来跟我握手然后谢谢我去看他。你试过没有？我暂时还没试过。医生说谢谢你来看我，哎呀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没有，都是我们谢谢医生， Thank you, thank you, you saved my life, 对吗？都是这样子，永远是我们谢谢医生的，不是医生谢谢我们。我们信耶稣不是说神需要我们信他，神愿意我们信他，可是我们需要信他，不能倒过来。你说好啊，信耶稣，信耶稣怎么信呢？罗马书第10章第9节第10节哪里讲到说，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了。就是说你心里明白了，然后你要有表现才行的，你里面知道你需要什么，你要有回应才行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行了。承认什么呢？相信什么呢？约翰福音第1章12节哪里讲什么？凡借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借待他是什么意思？接受耶稣什么意思？就是信他的名。信他的名就是说信耶稣的名。耶稣的名什么意思？耶稣的名就是救主。一个人你说我要接受耶稣，我要信神，怎么信呢？你要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两件事很简单，第一你信你有罪，第二你信耶稣来为你而死。 你信的两件事情，你愿意承认，信你同意，口里承认，神说这样的人我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礼物很多，很多我们想要的，可是你明白吗？想要的礼物不一定是你需要的。今天愿意，我们都想要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这个救恩，这是很重要。有人说信耶稣、接受耶稣这个事情，想来想去想不通，就是不明白怎么信耶稣。特别有时候呢，传道人会怎么讲呢？你要把耶稣接受到你信里面去。有人说，哇，怎么把你的心打开，然后耶稣进去，很难想象这个，怎么想都想不通，怎么想都不能明白，怎么想都不能明白。你知道吗？很多事情不明白，可如果你去做的时候，果效会出来的。你永远不去做，你永远不能明白的。在多伦多有一个 Wonderland， 我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去过。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的时候，跟我同学一起去，大学的同学，我念的是土木工程嘛，一起去的时候，我们一到以后，你在门口已经听见哪里有一个过山车，很大的一个过山车，你已经听见有人在叫，对吗？哗，这样的叫。那我就问我同学，我说他们在叫什么？怕。我说怕什么？我就跟他去看，因为我们是读这个土木工程的，看看哪个结构非常非常可靠，过分的安全了。我说基本不用怕的。我们再走进去看看，好像坐在车里面有个安全带锁死的，怎么推也推不开的。我说他们叫什么？然后我们排队了，排队一直一直看，一回一回的人上车下来都在叫啊，在叫。我还是不明白。我们坐进去以后带好安全带，我觉得这个安全带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怎么推怎么摇都不动。然后车慢慢慢慢上去，上到最高最高的地方，一点惧怕都没有。怕什么呢？一下来的时候，完了以后呢，我的朋友跟我讲，他说徐武豪，你知道吗？你第一个叫。他还在补充一句，你叫的很难听啊，哇，好像死了。我不坐进去，我永远不能理解，你明白吗？永远不能理解什么叫信耶稣。有些教会当中，我以前去都不明白的，那些弟兄唱诗歌还要流泪啊，还要感动的，还摇来摇去的。我说他们干嘛？怎么看都不明白。但你进去以后，你明白了，这个过山车原来非常恐怖的。我在外面怎么看怎么看怎么看，永远不能理解，直到我怎么样，有一天我坐进去。你来教会来了很多年，来了很多次，圣诞亲族来了很多次，可是到底你有没有坐进去呢？你有没有坐进去呢？耶稣来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圣诞礼物是神所送的，是出于爱。圣诞礼物是人所要的，是因为罪。圣诞礼物是人要收的，人要信。41年前我做了这个决定，我接受耶稣作为我的救主。到今天我要跟你讲，神改变了我这个人，我是非常感谢神。我爸爸曾经跟我妈妈讲过一句话，我妈跟我讲，他说爸曾经讲过没生过这个儿子。我是到这个地步的一种人，有一年时间差不多我爸妈找不到我的，找不到我的。我就不喜欢，我就喜欢自由，不喜欢不自由，我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喜欢到处去跑，我喜欢做什么做什么。我爸妈都很难过，如果不是41年前耶稣把我找回来，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跟你们分享。41年前神的恩典临到我，今天神的恩典也可以临到你。礼物是给你的，礼物是给你的。活到今天，神多次把这个礼物伸出来给你，你愿意伸手接下这个礼物吗？接下这个礼物吗？神爱你，神爱我，神救了我，今天神同样的爱你。你要接受你所需要的，你要把握今天神给你的机会。圣诞礼物已经准备好了，2000年前已经准备好了，每一年都在送出来。今天这个礼物也临到你的面前。在座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这个礼物的时候，神愿意你接受这个礼物，你愿意这样做吗？41年前我做了，今天你能做吗？你能做吗？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祷告。 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平安来到你的地方，我们来聆听有关圣诞的意义。圣诞节的纪念主耶稣来到为我们而死，主耶稣你是爱我们，所以你来为我们去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你来了乃是愿意我们与神可以重建我们的关系。求主你帮助我们，不单信主的感谢神，你让我们可以领受了这个恩典，愿意不信主的今天也可以接受这一份的礼物。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还低头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在座的朋友们，我想问一下，今天你在教会当中，你来了你听见了，我想问一问，今天你愿意接受这一份礼物吗？神是爱你的，神是愿意给你这一份礼物，可是你需要接受，你需要接受。过去我接受了，在座很多朋友，很多你的朋友都接受了，今天你愿意接受吗？我愿意邀请你接受这一份礼物。我想问一下在座的朋友，有谁你过去没有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主，今天你愿意在圣诞节之前，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我愿意你对神举起你的手，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作为我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我愿意的，请你现在举起你的手，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我愿意的，请你举手对神说，我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这是神给你的礼物，神给你的礼物，好意间的礼物，你不要让它轻轻的过去。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当中有谁你今天愿意的，愿意鼓励你向神举起你的手来接受。我来之前，在礼拜一我来听敬拜小组在唱诗在练习，我站在这里走来走去，我想到今天坐在这里的人当中有朋友们还没信主，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朋友还没信主，你今天你说我愿意接受主，有哪一位你今天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的，请你现在举起你的手。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心中在想的，你愿意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主。有这样的朋友吗？有这样的朋友吗？你心中在想的，勇敢的有谁？好，我看见，举高一点，举高一点，好，我看见，可以放下了，可以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好，看见，好，看见，好，可以放下。还有没有？我们低头。我觉得过去，坦白说，41年前，神的恩典临到我，我今天真的很盼望神的恩典也临到你。过去26年，我跑中国，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我所爱的同胞。今天我看着那么多的同胞坐在这个地方，我愿意今天你能接受神给你这一份礼物，你坐进去，坐进去，你接受神的爱，经历到我曾经经历到的神的爱。还有谁你愿意的？你心中愿意对神做个表示好吗？让神看见，好，看见了，可以放下来。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愿意给你们多一点的时间，可是不能太长的时间。还有吗？好，看见了，可以放下来。还有没有？看见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圣诞节最好的礼物就是对神做一个回应。礼物送出来是要收的，神期待你，神爱你，你愿意吗？愿意吗？还有谁？你心中有挣扎，是神对你的感动。好，看见，看见，好，还有吗？还有吗？不要错过，来教会来了很多次，今天回应神的爱好不好？还有没有？我问最后的一次，我就为你们做祷告。还有谁你说我愿意的，请你举手，对神举手说我愿意。还有吗？还有吗？好，好，我看见了，好，谢谢，可以放下来。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回想过去41年前，当我没有方向的时候，你就寻找我。今天在圣诞节之前，你也来到我们当中，你让你的爱临到刚才举手的每一位，为着他们感谢神。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对主说，主，我们谢谢你爱我们， 你的爱这是何等奇妙，是我们想不通不明白的。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而死，今年圣诞节的时候这个礼物我们收下来了，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以上我们要唱一首诗歌，请念诗姐妹带领我们唱一首诗歌。当我们唱的时候，我想邀请刚才举手的，请你们到台前，我要带你们做一个祷告，带你们做一个祷告好吗？如果你刚才举手的，请你到台前来。你在旁边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陪他也可以，那陪谈员也可以陪他们出来，好不好？我们来唱这一首歌。好，我们一起来唱啊。
主耶稣，我感谢你，
到台前来，
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
刚才没有举手的你也可以到台前来，好不好？刚才没有举手的，你愿意信主，请你也到台前来。有亲友，你愿意陪他出来的，你也可以，好吗？
宝贵是家乡，一直恩典永留，是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家。
在唱一遍之前，我想问一下，如果在座还有朋友你很想出来，刚才没有出来，没有举手，我们在唱的时候邀请你出来，唱完第二遍以后我就会带领你们做个祷告，好吗？如果有亲友你要陪他出来也可以，在座还有的请你等一位就出来，好不好？我们再唱。
主耶稣，
还有吗？现在出来，
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
愿意的，你现在出来，还有没有？
耶稣，
最后的一次。
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家乡。一直恩典永留，是我完全的自由。我会是家的那个自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是家的真问，是你所立。
现在我要带领你们做一个祷告，很简单，我讲一句你们讲一句，其他弟兄姐妹你愿意跟着一起讲的也可以，作为他们一个鼓励，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讲一句你们讲一句，很简单。主耶稣，我谢谢你，我谢谢你对我的爱，我现在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作为我的救主，我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的罪，谢谢你对我的爱，给我的救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谢谢，请你们到旁边，陪谈员会帮你们。好，感谢神。